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教导我们要渴慕智慧，并且把智慧藏在心里，让智慧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指引我们做每一个决定。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思考邪恶所带来的后果。箴言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要抗拒一切邪恶的行为和那些用邪恶的思想来迷惑我们的人。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旧约箴言书第七章从第六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抽出时间来跟我一起来查考和思想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也欢迎您能够常常来信跟我交流读经心得，我们互相鼓励和劝勉。好，请翻开箴言书第七章，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内容看下去。箴言书第七章第六到十四节说，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类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就说呢，我在礼仪上呢是洁净的，可以发生性关系。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呢，这里有一个似是而非却有两者都对的说辞。在这里讲到呢，这个妇人呢遵守洁净的律法，照着律法行事。他说呢，哎呀，我还了愿了，我献了平安祭了，因此在礼仪上呢我是洁净的，可以发生性关系了。然而他是个妓女，他这是在引诱男人。这是一句奇怪的似是而非的话。他说呢自己遵守了律法，但是他却没有顺从神。不幸的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奇怪的似是而非的现象。在宗教圈子里呢，我们总有一种歪曲的判断，以为啊自己去了教会，哎呀，我已经做了公义的事了，现在呢就好像有合法的执照可以去做一些不公义的事。这样一种把光明和黑暗混淆的行为，随着圣灵而行，又追随肉体过活，一方面呢想讨神的喜悦，另一方面呢却又照着自己肉体的情欲而行的这种生活方式，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宗教圈子里呢，我们却常常看到有人想将属灵的和属肉体的事情啊，奇怪的混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妇人呢就是这样了，我献了平安祭，平安祭在我这里呢，我还了所许的愿了。哎，来我家吧，我的丈夫不在呀，他拿了一袋钱，他出远门了， 他要到新月的时候才回来呢，所以啊，你过来吧。哇，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啊！不应该有这样的事的，这是很奇怪的矛盾。这里说他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地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真言书第七章15-18节说，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塔，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这里呢，又谈到今天人们一个彻底错误的观念。人们呢，有一种奇怪的术语叫做性关系，而所谓的爱情，性关系呢，可以表示一种爱，但是通常指的呢，是婚姻关系以外的性欲或者情欲。因此呢，这些人不是说来让我们饱享爱情，而是说来让我们饱享性欲，让我们追求肉体情欲的满足。在这种关系中呢，并没有真爱，真爱是要付出而不求回报，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呢，从真言时代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这样界定这种爱啊。昨天晚上我们做爱了，不，这样是把爱给贬低了。除非呢是像我说过的，是神设立的神圣婚姻盟约中的爱，这才是夫妻之间的美丽的爱。神说，二人成为一体。箴言书第七章19-27节说，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钱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献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所罗门呢，在警告儿子要远离淫妇的时候，他首先提到的是他可以把一个人毁灭。啊，这呢不仅让我想到被这种女人所毁灭的生命、家庭和价值观，我还想到今天许多人的生命之所以被摧毁呢，就是因为一些年轻少女啊，在办公室里面打情骂俏，说献媚的话。跟她交往不久呢，你以为自己啊在谈恋爱了，但是很快你就被她毁灭了，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啊，神呐，我想到很多强壮的男人被自己肉体的软弱所杀戮，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箴言书第八章是智慧的颂歌，智慧呢被拟人化，因为这一章里面呢，作者把智慧拟人化了， 有些部分呢，甚至把智慧比作了耶稣基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们肯定可以从这里得出一些比喻，因为基督是智慧的灵魂和中心，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因此确实有把智慧比作耶稣基督的比喻，这里呢确实是有相似之处。箴言书第八章第一节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当然了，这章经文与前一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第一章那里呢，有一个喧闹顽固厚脸皮的女人，她在街市上跑来跑去说献媚的话。但是与此对比的，这里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箴言书第八章一到十节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她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换句话说呢，要选择智慧胜过选择财富。箴言书第八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憎恶。现在呢，智慧发声并且宣告。箴言书第八章十三到三十六节说，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伯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祸财，并充满他们的富苦。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山，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多么推崇智慧，智慧是多么希望人们来寻求他呢？来吧，认识我，了解我，听从我吧。而智慧又是多么的宝贵。你记得当大卫死的时候啊，所罗门被立为王，耶和华临到所罗门，并且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向耶和华祷告说，啊，主啊，我求你给我智慧，好教我治理你这些百姓。所罗门知道，当他从他父亲大卫接过王权开始，管理以色列这个压在他肩上的重大责任，他意识到这个责任有多么重大，也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能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他就说，啊，神啊，我求你给我智慧，好让我能治理你的百姓，我才能在他们面前做一个贤明的君王。因此呢，神对所罗门说，所罗门，因为你求智慧是有益处的事，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财富名声，或者把敌人交到你的手中，但是你求的是智慧，你选得好。因为你没有求财富名声，或者把敌人交在你手中，但你求的是智慧，好，那我就应允你所求的，又将巨大的财富名声等等都赏赐给你。因此呢，神就给了所罗门超乎列祖的智慧，以致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坐在所罗门的脚前，聆听他智慧的话语。因为这个人知道智慧的价值和好处，所以呢，神就给了他这么丰富的智慧。当我们读过这一章经文之后，就可以看到智慧如何被拟人化，以及智慧与耶稣的类似和比喻，智慧怎么样在创造开始就与神同在，还有怎么样用美丽生动的话语来描述地球的被造。我很好奇，在神造宇宙之前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当时呢，有什么存在呢？是什么样的规模啊？等等，在地存在以前，立定大地根基以前，为沧海定出界限以前，在他未曾奠定大山之先，我就在那里了。好了，我们进入箴言书的第九章，继续赞美智慧。箴言书第九章一到六节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摆设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换句话说呢，智慧在邀请每一个人来参与。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对所罗门说，嘿，儿子啊，智慧是首要的，你要得着智慧。所罗门在这里说，智慧在邀请人，我摆设筵席是为你们摆设的，你们来跟我分享。 第七节，他说：“指责陷慢人的，必受辱骂。”如果你遇到一个陷慢人，而你呢指责他，他会怎么样啊？他会转过来辱骂你，他是不会接受的。箴言书第九章第七和第八节说：“指责陷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陷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因此呢，如果你要责备一个人，而他呢一拳打在你的鼻子上，你就知道他是个恶人。如果他因此而爱你呢，你就知道他是个智慧人。有一句箴言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箴言书第九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这句听起来呢，和第一章的第七节呢，很相似。在那里，所罗门介绍箴言，告诉你箴言是什么，以及箴言的目的。他的第一句箴言宣告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而在这里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两句呢，听起来很类似，但是呢，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呢，不在智慧和知识的不同，而是在于开端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两处都是翻译成了开端，但是他们的希伯来文呢是两个不同的词语，他们含有不同的含义。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愿主的话语滋润我们的灵命，使我们成长和得力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时常渴慕智慧和良善，更要与我们的属灵领袖和家人一起研读神的话语，彼此学习，追求属灵的长进。等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圣战这个话题，请别错过。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这位听众问到有关战争这个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圣战，他们认为圣战总是与宗教人士有关联的。请问圣战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应不应该去支援圣战呢？”
其实呢，讲到圣战，我们就必须回溯到历史当中。通常指的是人们呢联合起来，为了神的百姓打一场神圣的战争。这个目的呢，是要把入侵并且蹂躏神土地的回教徒们赶出去。但是呢，我真的不相信有圣战这回事。我想呢，应该有另一场圣战，那就是抵挡罪恶的战争，那才是我们所有信徒都应该参与的战争。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析。
下回呢，查克老师将解释智慧和知识的分别，请留意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从神的话语得到造就的帮助。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